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落实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与研发提供$5.27亿的芯片法。拜登总统两个星期前签署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以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竞争力。拜登星期四的行政命令设置了实施芯片法的6个优先事项，包括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满足经济可持续性和国家安全的需求，确保美国在微电子领域的长期的领导地位，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等好处，以及加强和扩大地区制造和创新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切断了与美国之间的几个沟通管道。星期四，也就是8月25号，白宫国安会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持续呼吁中国重启沟通管道，而早些时候所说的拜登与习近平举行面对面峰会的可能性没有新的进展。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呢，佩洛西在八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宣布切断与美国包括像是军事交流，还有这气候变化的沟通等等的这沟通的管道。当时美国的回应是表示呢，这样的做法不但是伤害美中两国，也会让全世界的受害。不过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议员团呢，依然是这个不断的去访问台湾，包括的最新的进展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已经抵达了台湾来访问。那么这也是在八月份第三次由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那不过我们也看到，在8月23号的时候，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也到国务院会见了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谢尔曼。那美国之音就在8月25号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呢，秦刚与谢尔曼的会面是否代表两国的沟通管道正在重新开启，而拜登总统与习近平的实体峰会也正在计划当中。那么一位白宫国安会的官员是回应说呢，他说我们已经也将持续保持敞开与北京之间的沟通管道，我们呼吁北京重启关闭的管道不是为了美国，因为这是世界对于负责任强权的要求。那美国之音就追问说，白宫是否认为秦刚与谢尔曼的会面是迈向重启沟通管道的一步。那么一位国安会的官员回应说呢，这是我们维持沟通管道敞开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那么关于拜登总统与习近平的实体峰会呢，国安会则是回应目前没有新的进展。林森。
另外耀毅，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今天的时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那么他们两个人谈了哪些重要的议题，请你介绍一下。
是拜登总统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之后呢，他在推特上发出了讲电话的照片，并且说呢，他是向泽连斯基清楚的重申，美国会持续的以乌克兰还有其人民站在一起，来支持他们捍卫自己主权的战斗。而在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上，白宫发言尚皮耶简述了两国元首谈话的内容。我们看一下尚皮耶今天怎么说。
So the president reiterated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Ukraine as they defend themselves from Russian aggression, including yesterday's announcement of nearly $3 billion in weapons and equipment. He congratulated Ukraine as it marked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dependence Day this week and shared his admiration for the people of Ukraine and its armed forces as they continue to inspire the world with their dedication and freedom.
那么此外呢，由于俄罗斯不断的轰炸这个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周围，包括呢在8月22号还攻击了距离核电厂只有10公里的里科普市，那么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民众以及世界各国担忧当年车诺比这个核灾可能会重演。在8月25号星期四呢，根据今日美国报的报道，扎波罗热核电厂有两座的核反应炉因为受损，所以暂停供电，稍后呢其中的一对反应炉是重新的运作了。那么针对这个扎波罗热核电厂突然暂停供电这样的一个新闻呢，白宫发言尚皮耶也表示，拜登总统跟泽连斯基在通话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核电厂的安危。我们看一下尚皮耶今天怎么说。
it relates to ZNPP, look, a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I believe I said this yesterday, should never be an active war zone. And so we have said Russia should agree to demilitarize the zone around the plant and agree to allow an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si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heck on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system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did come up in the conversation.
这个针对核电厂的攻击的加剧呢，也引发了美国对于海外侨民安危的担忧，所以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也已经发出了警告，是呼吁呢敦促美国的在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呢尽快的使用个人的私人地面交通工具，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之下呢尽快离开乌克兰。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再来关注台海关系。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8月25日当地时间晚间抵达台湾访问。布莱克本参议员乘坐美国军机在深夜抵达了台北的松山机场，这也是8月份以来第四个抵达台湾访问的美国政要代表团。此前访问台湾的包括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的州长艾瑞克·霍尔克姆。布莱克本刚下飞机便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一消息，他说，我刚抵达台湾是为了要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不会接受霸凌，美国将坚定维护全球的自由，不会容忍伤害我们国家及其盟友的行径。台湾总统府表示，蔡英文将于星期五上午与布莱克本会面。最近多位美国政界人士访问台湾，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在台湾的周边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布莱克本是继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北京强烈反应之后，最新访问台湾的又一个政要代表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荣香，美国国务院对于参议员布莱克本访问台湾有什么最新的评论？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议员以及民选官员相继访问台湾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符合美国长期以来获得两党支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不必过度反应。那么我们知道呢，布莱克本参议员在台湾访问期间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来见面。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针对台湾的所进行的军事演习，频繁派遣军机跨越台海中线，并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强度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一致表示，中国不断试图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而这个现状呢，维系了两岸过去几十年来的稳定。对此呢，美国密切关注，也将继续致力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这符合美国和地区盟友的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不久之前结束的电话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elected officials have gone to Taiwan for decades,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this is in line and is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I'd refer you to the delegation for any other specifics on their travel. But look,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inued to act in a way that is responsible, steady, and resolute. Our policy towards Taiwan has remained consistent for decades across administrations, and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take calm and resolute steps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to support Taiwan in line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荣翔，刚才耀毅也提到，美国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是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早上的时候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那么他们两人会见之后美国政府国务院方面对于美中关系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希尔曼和中国驻美大使秦 刚在见面之前呢，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和中国的副外交部长谢峰呢也在北京会晤。那么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呢，尽管北京呢单方面取消了一些重要议题上面的沟通管道，例如了尤其是两军交流的机制，或是取消了一些重要议题上面的合作，例如了包括气候变化这些攸关全球利益的话题，但是呢美国还是持续的寻求和中方保持开放性具有建设性的沟通管道，尤其呢是在关系紧张的时候呢必须有效的管理双方的分歧。另一方面，在五角大楼方面，一位高级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中国针对台湾所进行的军事施压已经成为了台海的新常态。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是怎么说的。
The tempo of their activities is less than it was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Speaker Pelosi's visit, but it is still higher than historical norms. We remain committed to defending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We remain committed to a stabl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which is, I think, an interest that all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subscribe to, an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in the air, at sea,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that will includ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Taiwan Strait transits, and other activities. So, look, our view of this is that, China took the speaker's visit as an excuse to manufacture a crisis and to set a new normal. And that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show that we and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not be coerced.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连线报道。华裔教授李竹青在新著《花香园的女儿》中讲述了她的两个姨妈因国共内战被迫分离33年的故事。李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长期分离所带来的隔阂是难以完全愈合的，这是战争的后果，也是当下两岸关系中的现实。
李教授，很高兴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在您新出版的《花香园的女儿》这本书当中，您讲述了您两位姨妈君姨和红姨的人生经历。那我也看到有书评人说，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人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近代史的缩影啊。能不能先请您大致的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两位女性的故事？那她们的这个经历是如何跟历史重合在一起的？
谢谢，这个能在 VOA 上面跟你们访谈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两位姐妹呢？是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望族啊，他们有家学渊源，他们的祖先上包括一个清朝末代皇帝的太傅，也就是老师了，陈宝琛。那么从小呢，他们教育至上，家庭是教育至上，他们上教会学校，然后回家呢又上私塾，所以49年呢，他们双双大学毕业。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分开了，被分开了。君姨呢被困在金门岛，因此她必须重新开始生活。她当了记者，她嫁了一个国民党的将领神民，但是呢，同时她成了大陆人。那个时候，大陆家人在政治上的一个包袱。红姨呢，她的妹妹，亲妹妹，在家里跟家人留在大陆，因为他们的家庭历史以及君姨被困在金门岛这个现实呢，家里的人都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下放，那么红姨呢也下放。也受到打击。那么开放以后呢，又重新开始工作。那么他们整整分离了33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建交，使得他们可以在大陆福建福州可以团圆。但是呢，33年后的团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璧归赵。如果说他们在一起的20多年的时间，在大陆的20多年形成他们自己的基本的人生观的话，33年的完全的 隔离，在完全分离的状态中，他们的经历分别完成了他们人生观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做探索的一个过程。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君怡是在很偶然的一个情况下被困在金门岛了，能不能再具体的讲讲这个过程？因为这好像也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是真的是完全的戏剧化的。嗯，因为我们都可以梦想做一个什么样，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特别是他们俩大学毕业以后，在战火纷飞的时候，49年，他们双双都得到最理想的工作。红姨呢，在福建的协和医院工作。君怡呢，他在厦门附近的一个私立学校得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非常理想。但是呢，那个时候国共内战一直往南推，君怡想去度假，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度假的地方。他有一个大学的好朋友家住在金门岛，那么他就说，那么到我们家来，这个金门小岛上度过一个假期。那么君怡就说，好啊，听起来挺好的，对不对？可以避开战火。结果呢，谁也想不到，就是他刚到几个星期以后，这个战火就跟着他到了金门岛。解放军呢，就连续两天直攻金门岛但是国民党军队呢，他守住了金门岛，所以一夜之间，君怡就回不来了，就被困在金门岛上。后来他在那儿，记者是在那儿教书当记者，然后认识了沈敏将军，所以就跟沈敏将军结婚了。
他后来好像移民美国了，是吗？
对，这个也就跟我刚才说的72年尼克松访华是有关系的，也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他真的是心里一直牵挂着家人，一直想回家。但是你知道，这个50、60年代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而且海峡两岸常常都有炮战，从福建常常都发炮弹到金门岛上，所以从台湾直接回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当他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就觉得美国可以成为一个跳板，可以从美国回家。所以他33年虽然是完全的隔阂，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想着办法，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想着这个可能是一个回家的机会。所以对，他移民到美国是因为他要回家，而且当时他已经50岁了，而且是直肠癌刚刚开刀后不久。他跟我说他瘦的不到100磅，还是不到100斤，反正是非常非常的瘦，身体也不好。但是他50岁了，到美国只身来美，孤军奋战，重新开始，就是为了回家。
是，但是好像他那次也是历经了千难万苦回去跟家人团聚之后，好像发现他在大陆的家人对于团聚并没有他的这一份热情。
分离和重聚和团圆，这个是一个很永恒的一个题材吧。我们都知道唐朝那个贺知章的少小离大离家老大回，也是说的是这种事情。因为你不可能完璧归赵吧，就是总是会有隔阂的，33年的这个人生的选择啊什么，都会产生一些各自的一些这个看法。对君和红两姐妹来说呢，他们的隔阂是历史造成的，我觉得他们的亲情和乡情是不变的。但是由于君怡在台湾，并不是他的，由于他的选择，他被困在台湾里边，无意中造成国内家人和他亲姐亲妹妹的在政治上的一个，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一个包袱。那么他回乡，当然是大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也勾起了一些很痛苦的回忆。
刚才您也反复的提到，红姨和君怡分隔了30多年之后再重聚，虽然这个亲情是没有断的，但是这个隔阂还是很明显的。 具体是什么样的隔阂？
人是友情的啦，特别是家人之间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但是政治是无情的。为了在不同的社会里头生存，你必须去适应环境，特别是当政客们把这个生活里的一些事实分成非黑即白的时候，这个人必须做出一些选择。所以呢，他们的成功其实真是跟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教育和他们的这个从小形成的一个教育至上的这个观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台湾跟大陆我们都知道有很大的不同，在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他们在33年的这个完全隔离的时候，必须认同一些本地的一些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隔阂的一个起因嘛。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起因其实是来源于他们的共同的过去，家庭的历史和他们的温馨的童年时代。对于君怡来说，在异乡的颠沛流离，这是他的一个根，给他很多温暖的回忆，想起父母啊，想起兄弟姐妹啊等等，所以他想回家。还有，当然还有是他的基督教，他们上的教会学校也是一种安慰。但是这个过去呢，在大陆对红姨和家人牵连到很多痛苦的回忆，因为这个他们的父亲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头做过工作，因为他们的家庭有这么跟所谓的封建社会有这么深的渊源，因为这个君怡很偶然的被困在台湾一边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姐妹俩所选择的过去，但是这个过去呢仍然对家人和红姨呢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过去其实像一个真的是试金石一样，就是它所包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他们是很愿意重合，但是确实是在情感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政客们把现实分为非黑即白的时候，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个是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有很多牵动人心和感情的一些情节在那儿，我们不能忘记这是这个图画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是我写书的一个动机。
那您现在在这种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您讲述您自己家庭的故事，您觉得对于现实而言具体是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以史为镜，我们中国人向来都是有这样的态度。这段历史呢其实是最近的一段历史，所以如果我们牢牢记着这个是一个家庭的分裂，那么家庭的分裂之后其实也有它的不同之处。那么这个很多隔阂很多冲突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说真的像政客一样把事实推到两个极端的话，很多问题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复杂。那么受到最大的影响的是个人。只要从49年的分裂来说，从红姨和君怡的故事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分裂、战争的结果对个人的生活 的影响是有多大，而且不是当时的影响，是几代人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实是当时的分裂的结果，我们还在生活在那个结果的现实里头。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个现实的话，或许大家都能够从人的角度去多考虑这个问题。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今年夏天，世界各地的热浪可以说集中又强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起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关注。因炎热造成的死亡、财产损失以及对农业造成的破坏，极端天气给很多国家造成灾难。科学家呼吁采取更多的方法应对极端气候。
So there's been other summers that have been hot, other summers that have been dry. This summer we've had record-breaking heat in the UK, across France, in northern Germany, Denmark, and we're seeing record low river levels across Europe as well. This combination is quite unusual. The wildfires on top of that too, that's very unusual. We've been seeing wildfires in areas of Europe that just wouldn't expect to have that sort of impact from the heat and the drought in the past. For human health, heat is the biggest risk. When we have these heat waves, we get pretty large numbers of deaths, unfortunately. One good thing about heat deaths is they are preventable. Education and knowing the signs of heat stress can do a large amount in reducing the number of deaths.
Rates of mortality in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go up during heat waves. Rates of suicide go up. Rates of hospital presentation and admission. And I truly call on politicians around the world to look at this,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and the severity of these weather events and the impacts they're having on people. It's time to get moving. It's seriously time to get moving.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 into gear. We've got to get ready. We've got to be proactive rather than reactive.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这也是美国观察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仅代表美国观察节目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过去六年来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美国观察并没有离开观众朋友们，本栏目的内容都将会在美国之音的网站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播出，欢迎持续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再见，我们后会有期。